好消息，城市罐头送酒了。本期节目我们将抽取幸运听众，送出由精酿艺术啤酒品牌后浪赞助的啤酒，以及后浪精酿啤酒屋的体验代金券。
之前我们送出过后浪出品的六款风味啤酒组合套装，以及荔枝小麦南瓜艾尔等独特口味的啤酒广受好评。今天我们聊客厅，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也是后浪的客厅，就是后浪精酿啤酒屋。啤酒屋在上海五一路，除了后浪出品的啤酒，这里还有特别美味的意大利菜，各式披萨、意式烤猪里脊肉、威尼斯风味鳕鱼、三角牛排等等，欢迎大家来店里做客。我们本期的赞助商后浪也为我们提供了福利，
请在任意平台对本期节目发出任意回复，截图发送给群岛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信账号，详细的名称我们会在 show notes 里写明，然后我们会抽取两位幸运听众送出六瓶啤酒套装，并抽取五位幸运听众送出由后浪啤酒提供的啤酒屋的体验店代金券，中奖名单会在群岛的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推送中放出。欢迎收听由群岛出品的城市罐头。大家好，我是小王。
大家好，我是姚。这一期本来应该是一期城市灌水的城市罐头，
结果变成了城市硬核的城市罐头。
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是来自越烤越糊的考分老师。
欢迎考分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考分，然后我是越烤越糊的主播。这期节目之所以从城市灌水变成城市罐头，都是我的锅。本来是想来城市灌水和两位主播一起灌灌水的，结果因为我们都太硬核节目了，可能
所以今天讲点啥。
今天要聊天的主题呢是客厅。
今天聊客厅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和姚做客了考分老师的客厅，
也是机缘巧合之前终于得到这个跟考老师面基的机会，然后考老师就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后来发现考老师家客厅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他甚至有一个自己的名字。
哦，对，就是姚已经知道，但我还不知道，就是为什么考家的客厅叫达菲啊。
哦，首先说就是我们面基绝对不是机缘巧合，全靠我努力好吗？就我们家客厅有一个名字叫达菲之家，它之所以叫达菲之家是因为去年我们住的那个房子在的那条街道叫 Duffield，然后就谐音了一下叫达菲，然后后来发现达菲是一个感冒药，就是后来我们搬家了之后就是这个名字就沿用了。我之前在别的节目讲过我们家的客厅影院吧，打引号的，但是那个时候是去年的年底，所以今年又过了一年，我们家还在继续干这件事情，并且迎来了城市罐头的主播。
就考老师可以把这个家庭影院活动这个具体跟大家讲一下。
家庭影院就是很简单吧，因为去年我们就是我跟我现在的室友一起租房子以后，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我们三个我们是一直是三个人住在一起，然后三个人都很喜欢电影，所以那个时候去年刚搬家的时候是在八月底，那个时候纽约电影院都没开嘛，所以就觉得很久都没有在电影院看电影了，尤其是这种和大家一起看电影的感觉很久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说那就在家搞一个放电影的活动。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平时也看很多电影，就算不请别人来家里我们肯定也会在家看电影，所以就那个时候就说那既然这样的话不如邀请大家一起来看。去年搬家的时候就从大概九月份九月中旬开始就一直每周五晚上固定的时间放一到两部电影，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会跟一开始就是跟朋友说啊，我们家这周五放什么，如果你就是有空的话就随便来看看呗，然后后来就拉了一个群，然后就是人就越变越多越变越多，对，然后这个事情就一直坚持下来基本没有断过，除了之前去年万圣节的时候有一次虚假的 COVID 危机，其他的时候几乎是只要我们家有一个人在家就没有断过。到今年年底如果不发生任何意外的话，我们家就可以就会累计播放100部电影
啊。
对，大概就是这样吧。
对对对，他们这个达菲之家有一个群，然后每周三或者周
四会固定，
啊，对，会固定发一个公告，就是说本周五播放的两部影片和播放的时间，然后附上他们家的地址。就考老师邀请我们去，然后我也是一直搁了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吧，
一个多月，然后终于就迈出了第一步，因为周五晚上有时候会懒得出门嘛，然后去了一次之后，我现在就已经难以自拔，就变成了我
每周都来，
每周五的固定节目。对对对对对，
你搁的时间不算久的，因为到现在还有就是从去年就在我们群里面到现在一次都没有来过，经常会许下诺言说我这周就来，然后就没有来。但其实这个也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家一直是就是来或不来都不需要跟我们说的，你就直接出现在门口就好了，所以就会有人每周都来，也会有人一直不来，这就很正常。
我们在跟考老师聊这个关于达菲之家内容的时候呢，聊天嘛，就聊来聊去，发现客厅本身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然后再加上我们之前也聊了公厕，聊了这个餐馆，对，聊了家里的厨房，然后我们就说不如我们就延续我们这个系列，然后再来聊一聊我们这个客厅，
跳出吃喝拉撒的还是空间的一个地方。
嗯，对对对，
所以就是公寓房里面唯一一个不涉及
吃喝拉撒、啊、
功能非常模糊并且可以随时抛弃的一个空间。
刚那个录音之前我还在跟考聊，就是我们在客厅里面最喜欢的一样东西，然后我就环顾我的客厅，我实在是选不出一样东西，就是因为我现在一个人住嘛，我就发现客厅对一个人住来说其实是使用率挺低的一个空间，就是我如果要舒服我就躺着，然后如果要干活我就在桌子上，如果要吃饭我就去餐厅，然后我们在客厅就仿佛一个黑洞，我每天都绕着它走，然后他现在唯一的功能就是进家的时候我把我的衣服什么的拖在沙发上这个样子。对
啊，对，这和我差不多，虽然我没有客厅但我有一个沙发，现在沙发基本上就是我的衣柜，把常穿的衣服平摊在上面。
那其实我挺好奇的，我们现在管客厅就是英文里面管客厅叫 living room 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 living room 把它翻译过来叫客厅这个东西感觉是很不相关的两样东西。
对，但是其实中文里面的客厅是一个就是指向很明确的一个词，就是说用来会客的一个厅。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说，就一部分是这个 living room 是哪里来，另一部分就是这个中文的客厅是哪里来。其实客厅很明显是一个现代汉语的词嘛，就是古建筑里面是不把这个空间叫客厅的，我们叫做就房屋或者叫做正房这样子的。
对，就我因为我们那天聊完之后我就试图寻找客厅这个词的来源，然后我就没找到。比如说我查无论是现代汉语词典还是词海还是什么，他们所举的例子都一个比一个早，但是呢它又明显是晚清和近代才有的，就是有了白话才有。它有些举的例子是比如说一些晚清的白话小说，像什么文明小史，或者是有一个系列叫夜雨秋灯录，就是这些都用了。这个夜雨秋灯录是19世纪，就是最早它是1877年就开始连载的，文明小史是1905年，所以这个东西都是还算比较早，但显然也是白话之后的。像我查百度百科给的非常不靠谱的一个来源是巴金的小说，那显然巴金小说就比那个直接要晚得多，
要晚得多。
对对对，但是确实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具体的就是词源的解释，是说比如说客厅这个词最先使用和最先被创造出来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的。听众有人知道的话请指点一下。还有就是这个时候我想说，就是关于客厅的资料真的好难查呀，这一定要一定要提一下，就是你不管搜什么关键词出来的全都是装修。
对，是是，
你比如说查影视作品里面的客厅，然后出来全都是这些电影可以指导你如何进行装修
啊。对对，
就全都是这种。
是是，就是甚至你查每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这个客厅，它会教你如何用一个很奇怪的方式还原出那个时代的
风格。对对对，就还是装修。
对，但实际上那个时代的客厅根本就不长现在这样。
我觉得这个就一方面反映了客厅它的一种本质，就是它作为装逼的存在的一种，就是要给别人看的一个东西。就是姚知不知道关于 living room 这个东西是咋来，就是我们讲完中文就现在又很好奇就英文是哪来的。
我们在讲厨房那期的时候，就是我试图大概把那个厨房的历史就是放在建筑史里面，就它是一个怎么演变的过程讲出来嘛。 但是我发现客厅就是跟厨房相比它是非常难就把它统一在一条时间线上面来描述它的变化的。
嗯，
因为客厅实际上 就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它实际承担的功能都比它字面意思上要复杂的多。就大家不妨想想自己家客厅就是叫客厅，但平时实际上是拿来干嘛的。可能有些人客厅就是拿来吃饭，像我家客厅我爸妈主要其实就是把它现在变成书房在用。
对，
然后我奶奶家的客厅甚至是我奶奶的卧室再加上我们吃饭的餐厅，就是它功能上跟卧室厕所和厨房比是一个特别模糊的存在嘛。然后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古代的部落或者一个氏族，就他们其实生活的中心就是一个大厅。然后英文里面在描述这个北欧维京人生活的时候，他们就那个空间就叫做 the hall，
一个大厅。
对，然后这个大厅主要的作用就是有火，要做饭，集体活动，还有他们的这个公共生活都是在这个大厅里面完成的。
感觉就是在一个聚落里面，除了每个人单独回自己房间或者是床那个位置睡觉之外，相聚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客厅。
对，就是 在这个时候其实食堂厨房和客厅它是一个地儿。再往后的话，真正客厅的出现是到中世纪，英文里面这个叫做 with drawing room、
嗯、
字面意思翻译的话就叫退出室。就其实很奇怪，客厅在我们现在看来是一个家里面最
往外的、
对对，最外向最公共的一个空间，为什么叫退出室呢？就是最早的时候就一个欧洲贵族他有一个大厅，还是那个 The Great Hall、
嗯、
然后他是用来接见他的封臣们，接见过来找他的人，举行一些他领地的公众事务什么的。然后在这个大厅后面有一个相对比较私密的房间，是给他的亲朋好友就和他的这个家人们用来社交的一个房间，这个就叫做退出室。就是说给更精英的人，他们不需要在大厅里面接待这些来找事的农民老百姓，就我们可以在这里喝喝酒吃吃饭。
嗯，
然后从 with drawing room 后来就发展到了 drawing room， 英文里面后来这个 drawing room 也叫做 parlor， 就是 parlor 这个词源是从法语来的，然后它本意是交谈的意思、
嗯、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跟宾客们娱乐交流的一个空间。但是这里的娱乐跟我们现在的娱乐又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就是大家一起喝茶聊天就算是娱乐的这么一个年代了。
听起来已经有一点现代这个客厅的这个意思在了，对吧？就它已经有了一些分离了、
是是的。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很好玩的点，就是这个 drawing room 和这个 parlor 它在有些地方的资料里面显示它可能是同时存在在一个家里面的。就如果你的家足够大的话，他会叫外面那个客厅叫 parlor，
嗯，
然后里面那个客厅叫做 drawing room。 drawing room 还是保留了一定就 with drawing room 那个意思。 parlor 是给男主人和他的宾客们用的， drawing room 就是说女主人出来见完男主人的朋友们之后可以退回去跟这个闺蜜们再继续做社交的这么一个空间。就是他是把他有点性别政治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就是他把这个主内和主外分开了，就有点像这个我们故宫里面有前朝和后宫一样。
嗯，就到目前为止的这个历史其实很能说明这个空间的无论是功能还是名字的变化，它其实体现了人们对于什么是公共的生活和什么是私密的生活，公私的这个概念的变化。就我可以想象比如说在更早的时候人类社会还没有隐私，就是没有 privacy 这个概念的时候、
嗯、
那么你可能在这个公共的空间里面做的活动是很多的，但是逐渐的产生了一个公私的区别以及阶级上的这种分别之后，它可能不同的人就属于不同的空间了，然后这个空间的功能或者是它的用途就变得更明确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就是不同于那些功能很明确或者是就是非常刚需的空间，像客厅这种的，在古代的建筑里面其实就很能说明一个问题，就古代建筑特别是住宅它是很强调等级和秩序的。
对，
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parlor 和 drawing room 在、嗯、比如说在中国其实对应的就是四合院里面那个正房最中间那间我们叫堂屋或者叫中堂，它就是用来比如说祭祖或者是就是接待贵客这么一个房间、
嗯、
就是它的功能其实是由它的这个空间的等级序列决定的，就并不是功能先行，就是说我想要一个客厅我再想把它放在哪里，不是，它是我先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古典的结构，然后呢正中间这个空间一定是级别最高然后礼仪性最强的， 那我们拿它来做点什么呢？好像可以做正式的会客。如果你家足够大，后面这个到那个卧室还有一个稍微次一级但又很正式的空间的话，拿来做点什么呢？那不如就拿来做女主人的客厅吧。就是它是秩序先行，然后很多时候其实这种功能的繁复并不是一个主观追求的结果，它是比如说我想要一个大房子，但是在这个等级序列上面它好像又没有到一个客卧那么刺激，它有一些公共属性，但我又不知道拿来做什么，然后好像又有餐厅了，那不如这个房间我们就用来专门吃早餐吧。对，它是这么来的，就
房子还大的烦恼。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反过来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实际使用中的这个功能可能跟你的设计的时候这个空间秩序和空间等级是不一定会一一对应的。对，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清朝皇上特别喜欢住养心殿，但实际上养心殿在故宫里面原本就是内务府用来这个置办东西的一个小作坊，也许它位置比较好，也许它的这个尺度比较宜人，从雍正还是乾隆开始就反正皇上就特别喜欢住这儿办公，然后有时候接待一些就比较重要的大臣都不在养心殿了，就是他也不想就是天天就是
跑来跑去
坐太和殿那个地儿端着。包括建筑史上很重要那个帕迪奥做的这个圆厅别墅，他也是一样，就圆厅别墅是一个正方形的平面嘛，然后他之所以叫圆厅别墅是因为中间有一个圆的厅，
圆的厅
然后每四个角上是四个套间，但是实际的话他那个圆厅是不具备实际功能，就他更像一个
走廊，
对，走廊或者说宗教空间，就上面都是壁画，然后有一个穹顶和阳台，但是你实际的客厅空间其实是那四个角的四个卧室，然后都有一个外间，然后那个叫做沙龙，然后那个沙龙就是其实扮演是实际上的客厅的功能，就相当于是这个别墅中间的大厅没啥用，然后的每个卧室自己配了一个小客厅，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哎，我有点好奇，就是沙龙它也属于就是像你说的这客厅进化的这个链条里面的一个吗？还是说它是有
对，意大利就很多这种文艺复兴时期的房子就是这个空间会叫做沙龙，英国的话可能就会叫做 parlor。
它是怎么从这些然后又变到今天的 living room？
这个就很奇妙，就是翻来覆去就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客厅这事儿太模糊了。大家如果查资料的话就会发现其实一直到18甚至19世纪就是很多欧美的这种中产或者是小贵族家庭他们的这个装修很豪华的客厅很多时候呢其实跟餐厅是一回事，就是他说这个叫 parlor 但实际上中间是一个大圆桌，然后摆的都是特别贵的餐具什么的，就它其实侧面反映就是说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强的规范或者说大家约定俗成的东西在的。如果就中产和小贵族都是这样，就是你又可以想象其实平民家里面一直到20世纪基本上是没有客厅这么一说的。一个比较好找的点就是这个宗教画很有名的就是那个圣母领报、
哦、
就是说天使过来告诉这个
来告诉他你怀疑你要怀孕了、
哎、对对 对, 对，然后这个场景就是有时候会画他在院子里面坐着，然后还有很多画是画他在家里面看书嘛。你看很多这种画其实他就以大都会修道院那个馆有一个镇馆之宝就是15世纪的一个这个圣母领报图，然后它中间画的就是这个圣母坐在这个家里面的
主厅里面，
对，客厅，然后这个天使过来，但实际上它那个客厅非常好玩，它就是一个像卡座一样的餐桌，然后很小，然后一边是挂着锅，然后另一边就是那个壁炉是用来做饭用的，就跟我一开始说那个 The Hall 一样，就是他家里面其实也是这几个东西是攒在一起的，
在一个，
对对对，它更像是我们现在说的 living room 而不是parlor 那种正式的会客的这么空间吧。说回到 living room 的话，就其实 living room 跟中文的客厅一样也是一个非常晚近的概念，甚至跟中文的客厅一词其实也没有差几年。 living room 出现就要说到这个工业革命，生产力的提高让这个就是家居空间就像反映主人的个人审美趣味，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那么正式那么礼节性的会客空间嘛。然后客厅就开始从这种特别正式的范式里面脱离出来，差不多的历史时期就是18世纪的时候，英文里面的 comfort 就是让人舒服的这个概念，
舒适，
对，舒适的这个概念就才真正的产生。 comfort 其实一直到18世纪才用来描述让你感到舒服让你感到放松的东西，之前都是一种慰藉，一种就是它反映到这种物质享受其实是也是非常非常晚的事情， 这个就跟我们之前说椅子那期特别像，
以前的椅子都不是让人坐着舒服的。
对对对，就是想让椅子让人坐着更舒服，这事儿也是一个很晚进的概念。
嗯，
对，
所以沙发也是
更加稳，
一个舒服的沙发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
是的是的， living room 一词基本上就是在19世纪末才出现。
嗯，
然后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就是 living room 不同于这个正式的会客厅，它叫做起居室，那它就更休闲，然后更不正式，然后它更倾向于是以家庭为单位来活动，而不是一个对外接待的一个空间嘛。然后说起 living room 有一个好玩的事，就是这个19世纪其实比 living room 传播更广的一个词是 death room， 就是
死厅、
这个
活厅和死厅。
对，就是以英美为主吧，然后但是这个情况在整个欧洲也很普遍，就是客厅实际上在他们的家庭里面也扮演着一个就是我们文化里面灵堂的概念，人死了之后会沉尸在这个，就说的好像有点难听啊
就是停在
对，会停在客厅里面，然后大家来哀悼，然后办追悼会什么的，然后让大家亲朋好友们再见他最后一面。这个其实很像中国的习俗，
就是灵堂。
所以其实在叫 living room 之前，大家更多的是把 parlor 同时叫做 death room。 然后这个事情起变化就是 living room 真正被传播开其实跟这个现代媒体还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20世纪初的时候，因为现代医学发展，然后死亡率降低了，然后同时呢就是医院有了太平间，所以大家这个、
嗯、
用不着死厅、
这个、对，存放尸体，然后这个开追悼会都到医院去了，
而且这个存放尸体的频率降低了
啊。对，
可能这一个房子这一个客厅他的一生见证不了几次
对对对对对
需要存放尸体的这个时候。
是的是的，死亡率降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时候呢就有一本杂志叫做妇女之家就是这个杂志叫做 Ladies Home， 他就提倡说我们现在科学进步，人民群众都过上了这个幸福安康的好日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重新思考我们的家，然后不要叫这么恐怖的一个名字，就是比起死它应该更充满活力，我们不如把 death room 叫做 living room 吧。然后这是 living room 这个词真正意义上就是在英文世界广泛传播，它就是前面的自然演变，然后突然这里就是媒体给了它一个
发生了对很大的转折，180度的转变。
因为之前你说的那些词其实它都是，
是
就是你听那个词你就可以意识到它为什么是那样怎么回事，但今天我们叫 living room 就完全就是非常懵、就是怎么就 living room。
所以其实我们在聊 living room 的时候，除了它起居室的那层概念，它有一点那种在跟之前那个 death room 赌气的感觉。
嗯，它确实是有一种赌气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妇女之家的杂志提出来的，就其实我觉得这又呼应到你们那个厨房那一期了。
是的是的，
就感觉它肯定有一种潜在的含义是女性负责来张罗这个空间到底用来做什么，否则它肯定也不会是妇女之家来提出这个概念。对，
是是，
这就让我想到之前比如说像 parlor 它是属于一个女主人会客的空间，就是这个里面还是有一定的性别分工在起到作用的、
嗯、对对对。从 living room 说开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中文也好英文也好其实也有好多相近的词儿，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叫 family room或者叫 sitting room、嗯、中文里面比如我们什么什么娱乐室影音室这种的，它很多时候实际上承担的功能跟客厅是很像的，就是其实是没有那么，
但是我觉得这种又跟就是我印象里的另一种客厅不太一样，就是一开始考说在找客厅的资料的时候特别难、
嗯、
因为找出来都是那种什么如何把你的客厅打造成什么什么这种的、
啊、
然后就是在我印象里客厅其实真的是更加具有表演性的一个东西，高夫曼从那个表演性这个角度去分析社会互动嘛，然后他就把人类这个互动场所分成了一个前驱和一个后驱，然后前驱呢就是实际这个发生表演的地方、
嗯、
就比如说客厅和餐厅啊什么什么、然后后驱就是我们在家中更私密的那些地方，就是为这种表演做准备的地方，然后在我的这个印象里面、我觉得客厅真的是一个非常具备表演性的一个场
所。所以这个表演至少我理解是你把这个表演是表演给外人看的，就是表演给不是你的家庭常住的成员来看的。可是比如说你们就是在国内的家就父母的家里面会经常招待客人吗？或者说你表演的这个对象他是经常出现的吗？
对，就是我觉得现代客厅的一个好玩点，就是它好像是两个东西坍缩成了一个。就比如我们说表演性，然后我们说客厅，就是听起来是一个待客的
客人
这样，
对对
对
对。
但是又姚刚才说的另外的那些东西，就是具有娱乐性质、放松性质的东西，我们可以称它为 living room 吧，就是感觉客厅和 living room 这两个东西现在摊成一个。
对对对，我觉得考老师刚才说那个事儿挺好玩，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家里面这个前区，就是发生表演的这个区，实际上是没有观众的，
表演不了。
特别是这种三口之家其实是挺不习惯这个，
就是招了很多人来家里，
对，招了很多人来家里的，对对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表演可能是就是跟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性别分工有关系，就可能前区更多的是男人在用，他坐在那儿啥也不干看电视，其实也是一种表演。就我觉得这个场景其实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是男人躺在沙发上抽烟抠脚看电视，然后那个女人就在厨房里面做菜，然后过一会儿把那个厨房推拉门打开，然后飘出来一阵油烟说快来吃饭了。就我觉得这个是刻在我们这代人 DNA 里面的一个场景。
是的是的，哦，所以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就这种表演它不一定是对于所谓的外人的表演，它甚至也可能是用来强化这个家庭里边内部的一些，就是这个 dynamics 这种动态的一种表演。对，而且其实比如说刚刚你提到的影音室或者娱乐室，其实在我印象中这个不是一个，当我们说到房子的结构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般看的房子它就会说几室几厅这样，然后如果你有一个多一个厅，就如果你是个两厅的话，它的名字会变成一个用于你的娱乐和兴趣爱好的一个场所。但是其实像我们刚刚说的，客厅未必只承担着一个待客的功能，它可能是你用来比如说放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娱乐的。像我们家就是我父母的在国内的家也很不喜欢在家里面待客，因为你待客要做饭啊什么的，就比较烦。但我们家那个客厅已经被我爸的书柜给占据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其实跟如果你买一个音响或者是游戏机什么的放在客厅里面是有一点像的，这个空间的功能就变得比较模糊了，然后很可能是别的空间的一些功能溢出就溢到了这个客厅里面。包括我们现在在家总在客厅里吃饭，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年轻人的房子可能就不会有一个餐厅什么的，或者是说客厅和餐厅是连在一起的，那你很可能的局面就是坐在电视前面吃饭，就是餐厅和客厅就变成同一个东西了。
我们现在所熟悉这种客厅其实跟姚最开始介绍那一串就是和人的社交行为相关的客厅其实已经产生了一种割裂了，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客厅也有人在待客，但可能更主要就是变化，
比如我们家。
对，但其实你家是咱们这一圈人里面唯一一个就是可以称得上客厅的客厅。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媒体的出现极大的改变了客厅它的这个功能或者说它的性质。在广播媒体出现之前，一个家庭主要就是吃饭睡觉嘛，然后围绕着这个吃饭睡觉去布置你的住宅，然后所以客厅就尤其是那种不是大户人家需要 social 那种客厅都会非常小，然后有些可能甚至就没有或者是什么。然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出现了广播，然后人们就开始在这个边桌上面或者是那个餐桌旁边呀什么的就放一个收音机，然后这就变成一个家庭的一个娱乐的核心，然后正是这个收音机它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客厅。但是由于收音机你用不着就是离得很远去看嘛，你基本就坐在它旁边听嘛，所以这个时候客厅还是很小的，然后收音机作为中心，然后它就围着收音机去这样。然后直到二战之后，我觉得是郊区化的发展和这个电视机的发展他们互相促进，就很难讲就是谁成就谁，就互相成就吧。然后1950年的时候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的美国人的比例是12%左右，然后到了60年的时候已经到了87%以上了，就是基本上可以说美国人人人都有电视了，这个电视就成为了家庭所有活动一个生活的中心了。这个时候的这个客厅就是由电视塑造，但是这个时候电视基本上就11寸左右， 就很小嘛，就是
啊，就是
比我们
现在苹果电脑还小，
你都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客厅也没有多大，就是一个电视摆在那儿，但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沙发了。然后沙发就一定是对着这个电视去摆、
沙发是为了电视为了看电视而存在
的。对，然后我们厨房那期不是还说就是没有冰箱
就没有
电视
就这一切都串起来了。
就是电视包括我觉得广播还差一点，因为广播的话收音机你在各个方向都会听到它的声音，但是电视的出现它规定了这个活动的方向，就是你有一个沙发，然后你要从某一个角度看这个电视的时候，这个客厅就是有一个面向了，所有人的活动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进行的。
有一次一起去看那 Moving Image Museum 去那里看展，然后他就是陈列了这个从有电视以来各种型号的那个设备，其中有一件特别有意思，就是他把收音机和电视都放在了一个边柜里面，就是因为当时的电视尺寸很小，然后他又不希望把这个长得奇形怪状的电器放在家里面，就是这些就很古典的家具的中间，然后他就把它藏在这个柜子里面，然后呢他怎么看，他是掀盖看，
对，就有一个柜门，
他是把电视平躺着放在这个柜子顶的下面，然后你要看的话就是把这个盖儿支起来，然后支成一个45度，然后这个盖里面是一个镜子、然后现在就是你一家人围在这个镜子上面，他45度角正好反射出来的电视是90度朝着人的，然后你们就趴在这个柜子边上这样子看电视。但是因为技术发展把它做得越来越大，然后它又从这个试图藏在边柜里面的一个家具变成了这个整个家庭生活的最中心。
就直到90年代，就我们都知道后来就是电视就越来越大嘛、然后也相应的沙发就越来越远，然后相应的我们的客厅就也越来越大、
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面有没有这么一个变化，就是最小的时候家里面的电视是放在墙角的，
对，
但
是的，然
后
后来就变成了一面墙，
对，后来它就是从一个角柜然后变成了一面墙，就一面墙甚至有一个名字叫做电视墙，然后电视下面那个长条的柜子
电视柜，
我们家电视柜丑极了，就上面有一大幕。
而且电视柜和电视墙是这个客厅的装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重中之重。
然后以前，而且我觉得现在用平板电视以后，就是2010年以后吧，可能要好一些。但是我记得咱们就是大概2000年初的时候，各家就是彰显自己财力的就是背投电视，然后那个电视又很大、又很厚，而且又很重。所以那一块这个空间怎么布局，包括你所谓的电视墙，就是在电视两边还有两个柜子，然后就会放一些其他的陈列物，什么白菜就是标的各种东西，还有什么旅行纪念品之类的，对，它就是整个一面墙都是。但现在我觉得好像平板电视就不太有这种很厚重的。
对对对，我记得家里最早那个背投电视就是厚的跟冰箱似的，
巨厚。
它除了屏幕下面还有一个大底座。电视不仅影响家庭生活，它实际上就是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建筑史。
对，
其实在电视出现之前，客厅的装修平面和立面是一般重要，甚至其实在大部分情况下立面是比平面重要的，就是室内立面。因为说到底客厅的功能自古以来它最主要的作用，就不管是社交也好，家庭生活也好，看电视然后玩游戏也好，其实说到底就是打发时间，就是它是一个除了你吃喝拉撒睡之外的这么一个空间，然后在你除了吃喝拉撒睡和外出生产之外，你就会待在这个空间里面找点事儿干。就以前没电视，可能你就会找朋友来家聊天玩，然后后来有了电视，你就自己坐在家里看电视。就以前立面重要，是因为一开始这个 living room 概念的产生，就是希望大家用这个空间来彰显自己的个性，来表达自我嘛。就而不是用这个千篇一律的古典家具，然后表达自我这个事儿，其实就把这个家居或者说这个装修变成了一种时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就是你搜比如说文艺复兴客厅，然后他就告诉你该怎么装修成这样，就它其实是一种时尚，它不是简单的就是说建筑或者是室内设计的事情了。然后这种时尚就反映在电视机之前，就你需要用比如说湿壁画也好，就是最早最早湿壁画也好，然后你用这个什么就是巴洛克洛可可那种特别华丽的这个吊顶然后灯墙围这种东西装饰也好，或者你挂那种特别好看的镜子钟表，然后各种各样的绘画，就其实立面是很重要的，平面反而不怎么重要，因为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功能嘛，你摆个小桌子然后摆个 摆个贵妃椅，摆几把椅子，它其实完全可以运作。比起这个不太重要的平面，因为它不存在实际功能，它那个立面是更想让你看到的。然后就因为这个是我发现，是我就是搜各个博物馆关于客厅的这个馆藏，然后你会发现他们的那个图画的跟我们现在户型图很不一样，它就是把那个客厅画成中间是一个平面，然后四边的那个立面像盒子一样打开，就它一定要把就是墙上是什么告诉你。
明白。
就是平面反而会很简单，就几个方块，然后中间一个圆是个小桌子这样子的，但是在立面上它又会很细的把那个椅子的立面投影画出来，因为这是一个什么很贵的之类的这种东西。但是那个电视出来之后，这个事儿就从根上就变了，就立面根本不重要，谁看你家挂的啥，我要看电视。
对，
沙发跟电视的关系变成了一个就是完全主导性的因素，就你只需要看你怎么摆它俩就好了。
我最近有一个体验，就是前一阵儿跟两个刚认识新朋友，然后还有一个认识也不久的朋友，我们四个人就是在其中一个人家里聊天，晚上就是说聚聚，然后他们家是一个美国这边的那个 studio apartment， 就是
开间，
对，开间，就是那种没有对没有客厅的那种嘛。然后他也没有买电视什么的，我们就坐在地上，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电视和沙发对客厅的毁灭性有多大。就是你想象我们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基本是不能互相聊天的。
对。
就是
我
们都是
那个方向，
对，对着电视。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四个人坐在地上，然后互相对着聊天，一直聊到天亮。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一块儿又出去就是吃了早餐什么的，发现有没有沙发和电视形成了这一个非常稳定的这种关系，在客厅里是就是影响是非常大的，对人的活动。
对对，其实最早的沙发布局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最早沙发就是双人沙发，然后那个有个英文名叫 Chesterfield， 这个 Chesterfield 就有一个经典的布局，就叫 Chesterfield suit， 或者叫做 living suit， 大概19世纪20世纪初的时候就是最常见的这个客厅布置方式。它的方法就是说，一面是一个双人沙发，然后中间是一个茶几，对面摆两把单人座椅或者单人
沙发。哇，这不就是国内公务员那个会客制的布局、
啊、
还有现在韩剧那种官僚韩剧里面也都是这种布局
啊。是的是的是的，
领导办公室会客区。
对，因为这个布局是给真正的交谈准备的嘛。
嗯，
然后他可能这个侧边就是这两组椅子侧边是一个壁炉这样子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交谈的场所。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其实三人沙发包括我现在这种组合沙发
L 型沙发，
对， L 型沙发都是
为了
看
电
视发明的。然后甚至你们小时候流不流行一种沙发布局叫做一加二加三，就或者叫一二三，就是一个单人沙发一个双人沙发。
家里有那么多客人
就没有，但是就是流行、
哦、不过其实这样想来我们家是一加一加三，
一加一加三、
但是跟你说的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就是不是只有一张三人沙发、
嗯、
你还有一些单独的一两个人坐的椅。
是的是的，其实你能想象就是三人沙发在一个家庭里如果没有电视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
对，
太莫名其妙了，
就是三个人并排面对虚空，
一家三口并排坐着图点啥呢，就是
不过确实就是我就想到比如说之前历史上的 parlor 什么的，它是一个为了交谈来准备的一个空间，那么它的空间安排肯定就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单向的所有人面对一个方向的这样的布局，它可能是一个环形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现在就完全变成了大家看电视的方向。所以我在想我们家，因为我们在搬到这个新家以前是没有沙发的，所以大家就是都坐在地毯上，然后有一些那个 beanbag 什么的，还有一些别的就放在地上的椅子，就那个时候是坐的是比较松散的。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沙发，虽然还有很多别的坐的地方，但是有了沙发之后肯定就会有三到四个人是坐在这个沙发上的，然后是面对着同一个方向的。尤其是如果我们家人比较多的话，大家都面对着电视坐，你不能坐得太随便了，这样的话就比较节省空间嘛，就是坐得比较规矩的话，这样的话其实确实是不太方便大家聊天的，就是这个其实是很明显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我在想我所见过的比较大的客厅都是长条形的，这个是不是跟电视的发展 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这个长条形的客厅还是规定了你的面向的方向，因为如果我们家比如说换一个方向摆的话，人的活动会变得非常怪，所以你总得是一面是电视，一面是沙发，然后这个就完全规定了你在这个空间里面视线的和活动的这个方向。我觉得以前历史上的那个客厅可能就不都是一个长条形的，会这个房间要稍微方一点。
对对，它可能会有很多个开口，就是有更多的景观进来。长条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布局要求这个大沙发、多人沙发和大电视都要靠墙，靠墙就决定了如果你是方形的中间会有一大片空间你根本不知道拿来干嘛，就所以你希望这个沙发跟电视中间稍微窄一点，然后它们的纵向稍微长一点，可以比如再摆个桌子摆个其他东西，就是长条是可以利用，但是方形中间就是个空地儿。
那也有人是那种把沙发不靠墙或者电视不靠墙，沙发或者电视形成了一个隔断隔断的感觉
啊，对对对。
但不过我们作为年轻人，大家都有客厅就不错了，更不可能够享受一个拥有隔断的。
就刚才不是说到那个电视出现影响了，就是把这个整个客厅的重心从立面拉回到了平面嘛，就电视的发展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现代建筑里面客厅的形态。我们之前不是讲过法兰克福厨房吗？然后法兰克福那个社会住宅联展是现代住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点吧，相当于是。就我们看当时的平面的话，其实可以发现是没有我们现在平面图上面能找到这个客厅的空间的。它一般进门之后是一个门厅，是一个封闭的门厅。然后呢，客厅是真的作为一个 room 存在的。就我们现在的客厅其实都是厅。就是你推开家门就是客厅。但其实在那个时候你是需要推开家门然后再推开一道房门，这个房门里面就是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客厅。但是当时这个地方就是它这个客厅的概念很模糊，因为它在小户型里面它其实是卧室的一个套间，就比如说里面是睡觉，外面就是用来可能吃饭，然后你办公什么都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只是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客厅，然后但是它其实这里标注的是 dining room， 其实是餐厅。这个其实到很后来也是这样，包括同时期的就法兰克福联展同时期的这个特别有名的萨菲伊别墅，就柯布西耶的这个一个宣言是它所谓的新建筑嘛。其实它的那个二楼的客厅啊，它虽然面积很大，但实际上也是有一个小房门要推门进去的，虽然它有一个大玻璃窗对着它的屋顶花园，但是它其实这个整个房间中心还是这个以交通空间作为组织的，然后你这边这个门是客厅，那边那个门是卧室，这样子的。然后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苏联，然后包括中国的工人住宅也是这样子的。就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是不是，至少我小时候是，就是你开门之后是一个门厅，然后放几个柜子什么的，然后有两个卧室，一个大一点放电视，另一个就是可能是个书房加次卧，然后大一点的卧室里面墙角是一个电视，然后父母的床其实也在那个客厅里面。就包括我奶奶家现在也这样，就中心是一个黑的餐厅，然后客厅加我奶奶的主卧是一个单独的房间。
哦，我小的时候家里面是也是一个黑洞洞的，就是相当于两个卧室是在两侧采光比较好的地方，然后中间的那个房间是用作客厅加餐厅的，但是这个客厅加餐厅的空间和主卧其实是一样大的，就它并没有比主卧更大，而且就是也是没有采光的。
就现代主义就有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把之前说的那些秩序等级都给它消解掉，然后把功能也模糊掉。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不这么觉得，是因为电视出现就把这一切又改变了。就是后来因为有了电视，所以我们客观上并不需要跟卧室一样大一个房间就是做不明所以的事情，我们想把这个墙打掉进门就能看到我的大彩电和大沙发，就是可以坐在这里就可以开始看电视了。
主要是进门就想坐沙发。
对对，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就是这个变化是在我们的成长经历里面亲身经历过的一个，从原来的都隔开到现在就是甚至餐厅厨房跟客厅都打通，然后非常神奇的它是拜一件电器所赐，
一个小小的
一个忽大忽小的东西。
对，
其实比如说电视这个东西在我们小的时候它其实是就是从小到大吧，它一直是绝对的中心，就是全是这个娱乐的中心。
嗯，
虽然我们家其实很少家里全家人一起看电视，但是电视是处在一个 就是你一定要拥有一个电视，并且电视处在这个客厅的最核心的位置。不过现在年轻人感觉很多人是没有电视的，就比如说哪怕我们家有一个电视，但我们在电视上看的内容其实是和在电脑上看的内容没有什么区别，它只是一个公共显示器，你在公共显示器里面打开一些你在电脑上也可以打开的流媒体平台去看一些东西，包括你平时是很少看电视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和我们小的时候看电视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小的时候看电视是电视里面就放那些东西，然后你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然后打开电视，其实看电视的内容没有那么重要。比如说电视在某一个时间放一个电视连续剧，然后你可能家里人会看，有些剧特别好看你可能会天天看，但不一定是你一定要把每一集从头到尾包括广告的所有的时间都看满。可是现在比如说我们把电视作为一个显示器，然后我们就是在看流媒体的话，它可能就更加以就是你看的内容为导向，而不只是说我就为了坐在电视前然后和家人在客厅里面一起待着。
对，就相当于电视的第一次出现虽然是摧毁了我们人和人在一起然后在客厅进行社交的一个状况，但它还是关于整个家人聚在一起这件事儿的。但是流媒体的出现又再次把这个东西就进一步的
又对进一步的家里没有电视，因为你就可以看你在电视上看的那些东西，你可以在手机上看。
对，
只不过手机就是人手一个屏幕。那其实这个我在想，就是说之后如果我们都不买电视的话，是不是这个客厅的布局以及沙发的设计又会发生一些变化？
对，
如果我们进家门都是各自看手机，只不过想要摊在沙发上看手机的话，那么可能就不需要一个长条形的空间了之类的。不过就是其实就比如说怎么说呢，像刚刚小王说的，就是客厅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个社交空间或者是人们在这个空间里面社交的一些习惯，但是我感觉一起看电视这个事情本身人和人之间互动的属性还是很强很强的。
嗯，对，
就一起看一个东西，就比如说最简单例子看春晚，它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你和你一起看的人之间互动，甚至于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近几年看春晚这个事情变成大家在微博上直播吐槽或者是什么，就是它这还是一个强互动相关的一件事情，
是
大家一起看一个东西。这让我想到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当时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个真人秀，然后那个真人秀叫 Gogglebox， 是英国 Channel 4 电视台推出的，它从13年一直播到现在已经播了13季了。就它，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在 YouTube reaction video 就是大火之前的一个 reaction show、它就完全它就是它那个节目就是在不同的家庭的电视上放一个摄像头，然后就把不同的家庭观看同样内容的反应拍下来并且剪辑到一起。就比如说他们都一起看权力的游戏的最后一集
啊，
然后他就会比如说啊到这个剧情点，然后连续出现几个家庭的反应
啊。
然后呢这个节目的有趣的地方在于，就是这个节目的观众是电视的那个位置、然后你在看着一群人在看电视，而这个电你作为电视的这个视角，你是可以看到这个家的装潢，这个家里边的人员组成，他们比如说在一个沙发上他们是怎样坐着，他们是大家都靠在一起坐得很紧还是分开来坐，是一个 L 型的沙发还是两个人的两张单独的单人沙发，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人这种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家庭关系，不同大小的家庭，不同年龄的家庭，他们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然后他们怎么反应，而且这些反应有的时候是有一种莫名的好笑，就有一种莫名的幽默感在里面，但是这些人都是素人，就他们没有任何人是任何明星或者是任何喜剧人之类的，不是，他们都是最普通的英国家庭。然后这个节目就特别火，我也看了一些试图参透它到底为什么有意思，然后这就让我想到很多我们现在看比如说情景喜剧也好或者是电视剧电影也好，其实我们作为观众采取的都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是坐在电视的位置看一群人看电视，这个像镜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已经非常深入到我们的现在的这种影视文化里面了，它已经
对对对
就已经完全成为一种类型了， 就我们能想到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说老友记，比如说生活大爆炸，就这种情景喜剧，它全都是一排沙发，然后你可也许你能看到那个电视，就是因为它比如说像生活大爆炸里面会有出现他们一起看电视的这种情节、
嗯、对，
但是归根结底我们作为观众是坐在他们的对面，也就是电视的那个位置、
啊、
然后就像照镜子一样看一群人看电视，所以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
啊、对对对对、啊、我觉得这事儿特别就是那个 Google Box 那个事儿，包括这些情景喜剧有一个特好玩的点，就是我们说回到那个客厅的这种时装属性嘛，就它其实一个家庭的客厅，就是他作为一个时装，他描绘的不是一个人的性格，他其实是
一群人，
对，一群人。然后到情景喜剧里面也是，就是他整个客厅的基调跟他剧的这个基调是很吻合的。然后比如说像老友记里面会出现他们两个人要抢一个沙发，跟我们之前聊椅子那期也很像嘛，就椅子然后在客厅里面的沙发就都是一个东西，然后他其实跟你这个人的身体和你这个人本身也是有很强联系的。所以说就是你很期待看情景喜剧一幕，你熟悉的那个角色就在他熟悉的那个
他的位置上
椅子上面坐着，对对对对，
就像 Sheldon 不是有一个属于他的位置、
啊、
就是他说那个位置什么就是通风温度什么对于至于电视的角度之类都很有讲究，
那其实很就是很直观反映他的性格在里面。
聊到这儿考老师推荐一首歌吧。
我要推荐一首歌，它叫 Pianikin Nightclub， 它是来自一个日本的音乐人叫 Videotape Music。 我之所以会推荐这首歌是因为达菲之家每一次搬新家设置 WiFi 的时候有一个规则，就是设置 WiFi 的用户名一定是我当时点开我的 Spotify 显示的是哪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就是我们家 WiFi 的名字，然后密码就是这个乐队或者是创作者的一个名字，所以现在大家知道我们家的 WiFi 名字和密码就是这首歌。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
回来，我们继续来聊。
继续，刚刚不是就提到情景喜剧，然后我最近查了一下，发现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个文学类型叫客厅剧、
啊、
就是讲十九世纪中后期欧洲很流行，然后它主要是反映中产阶级糜烂生活的一个戏剧和文学形式吧。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很多情节是在客厅里面发生的。然后这个词条一般给的例子就是茶花女。但是如果我对茶花女的印象没出错的话，其实她在客厅里面发生的情节也没有特别多，就比生活大爆炸和老友记要少多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我们生活以及家的概念还有合租这种形式本身也是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像生活大爆炸这种讲合租生活的、
嗯、
就所有的角色包括他们之间的互动都集中在客厅里面。比如说生活大爆炸它也有别的场景，比如说在卧室里面或者在楼道里面，但基本上还是在客厅里面。其实我感觉情景喜剧这个事情，比如说生活大爆炸这种当年在我们学英语的时候最流行的剧集之一，或者是当年流行的很多剧集，给我们展现的是一种就是年轻人在离乡漂泊然后一起合租这样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无形之中也让我对这种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向往、就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住在一起，然后会在这个客厅里面发生一些生活的趣事什么的。其实客厅在电影里面出现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我觉得它甚至要高于一个家庭内部空间里面的其他任何房间、
嗯、
就比如说厨房厕所，它当然也因为空间比较小 就是拍摄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客厅是真的经常出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是一个公领域和私领域的一个过渡的空间吧，
对对对，
所以很多事情都会在这儿发生。刚刚之前讲到比如说客厅的这种表演性，它就和电影本身作为一种表演，客厅在电影里面出现往往是用来说明电影刻画的这个家庭是一种什么身份背景。一方面比如说这个角色他一定会装饰自己的客厅作为一种对外的展现，作为一种表演，但同时就是为了高效的电影叙事，电影肯定也会通过展现
给出一些信息，
对，给出一些信息。我能想到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寄生虫，就寄生虫这个片子它有很多是发生在那个比较有钱的人的家的客厅里面的吧，而且那个客厅就是有一面大玻璃，它是完全就是可以从那个庭院里面看到客厅的全部的。这个大玻璃就和他们寄生虫这个故事里面就是比较穷的这家人他们的那个半地下室的厨房餐厅和客厅相结合的这个空间形成了一种叙事上的对比嘛，就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手段。还有比如说塔蒂的那个很有名的电影《玩乐时间》那个法国片，这个电影本身讲的就是当代生活的荒谬，说白了，
对对对。
然后他那个电影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就是塔蒂演的这个角色，他在一个中产高档小区的，就是住宅楼的外面，然后就看到，就这一个楼所有的这个客厅都是一面大玻璃，因为他可以完全看到几层人家他们的那面里面的布局，然后这所有的色调，然后家具都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几个椅子对着电视，然后他这个。一方面就是说他想说的是这种当代生活，然后这些中产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又能体现自己的阶级同时又非常同质化的一些装饰，然后这个大玻璃又非常清晰地告诉了观众以及告诉了塔蒂这个角色这就是你看到的一切。所以这两个大玻璃让我觉得真的就是电影中的这种表演以及人在生活中的表演是重叠在一起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之前在无时差研究所聊过《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这部新片。这个电影里面其实很有意思，它就是关于阿尔兹海默病的患病老人嘛，
对对，
他的那种对于现实的一些认知上的困难。然后他经常发生的就是在这个我们到最后也不知道到底是他女儿的公寓还是他的公寓还是什么公寓的这个公寓里面，
那个片子的空间叙事非常神奇，
非常有意思。这个客厅经常用一些非常细微的客厅装潢里边的变化扰乱观众对于这个空间的一些事实信息的一些认知，同时他当然也是为了向观众传递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老年人看到的，他也非常困惑。比如说那个客厅里面他的家具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墙上的挂画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包括整个空间这个色调会随着这个故事的发展而变化，它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用客厅来叙事的一个例子吧。
对对对，那个片子特别牛逼，就是他就是把家里面几乎所有东西都用来讲故事，就
对，就最后再提一个关于客厅和电视以及影视文化的点吧，就是我觉得客厅它经常用来被指代电视以及电视观众发生的场所，就是当然电视和电视观众基本就在客厅里面，特别是像刚才小王提到的，就八十年代以后可能就是人手有电视，包括中国家庭可能到2000年以后电视也是非常普及的一个存在，现在电视和电视观众它只存在于客厅里，它几乎不存在于任何别的地方，也不像电影比如说有电影院有一些别的场所，电视肯定就在客厅里面。所以比如说像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洪恩美，他是做文化和媒介研究的，然后他写过 一本书，是一本他的论文的文集吧，就叫 Living Room Wars 然后 Rethinking Media Audience， 他就完全是关于实证性的观众研究，他的这个标题就叫客厅里的战争。他其实这个书我翻了一下就觉得他其实并没有真的非常讲客厅作为一个空间，客厅在他的书的标题里面完全是指代电视以及电视观众所在的位置的。再回到就是关于客厅的 research 好难这一点，就是你但凡找到一些书的标题里边是有客厅二字的，他多半都没有讲客厅这个空间，而是把客厅作为一个什么其他的事情的一个背景或者一个象征。
你刚才说洪恩美那个书，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玩的点，就包括我们前面讲好多情景喜剧那种电视剧，就其实它也可以用来形容比如说住在一起的这几个人他们形成的那个公共场域，你就可以称它为客厅，就可能是一家人或者几个室友住在一起，就他们就几个人之间的这个就 share 的这个部分，
可以用这个空间的这个词来代替这种 dynamics， 就这种动态平衡。
李艾伦有一个剧特别好玩，叫做 Interiors， 中文名叫做我心深处，就我觉得
这
个双关特别有趣。
对对对对，
因为他也是描述家庭生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 interiors 就是就一方面是说一个家的室内，也可以是就是说家庭里面这几个人的关系的这样一个空间。就好多打差评的说，我求求你不要再模仿伯格曼了。那个电影的就是室内做的特别讲究，就特别冷淡，然后每个人穿的也都跟那个巴比特之宴里面那种穿成那样，然后就是说最后就是说他们要分家，对对对对对，但是是一个就是事业有成的一个大中产家庭，然后他们住在长岛。
我刚刚提的这个客厅剧就是反映中产阶级生活的这种剧嘛，然后我觉得跟这个特别相关的另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提到的沙龙还有派对，
就沙龙也是伴随着客厅一直在发展的一个中产或者说这种贵族传统吧，它跟客厅文化是很紧密的联系的。
就我觉得沙龙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早先是一个空间的指代，然后后来变成了一种活动。
对对，
这个词就变成了一种活动，它也是一个完全西方的概念。但其实我后来又想到，就是其实中国的沙龙可以说是那种一群文人在一起流觞曲水，那其实也是一种沙龙，吟诗作赋什么的。对，但其实它的空间就会更与自然或者是与庭院结合的更紧密，但是西方的沙龙和客厅就是一个紧密结合的东西嘛。沙龙的这个东西历史其实是还蛮久的，最早的沙龙可能是在意大利的15世纪就已经出现了。说到沙龙，我们脑海中出现的肯定就是一些贵族，尤其是贵族的女主人在家里举办的一些请各界社会名流然后一起谈天说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历史看沙龙的历史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在历史上其实也是往往由女性来主持的，然后它的原因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那个时候男性是更主要的参与公共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主体，女性是很少参与公共生活的，甚至也没有什么就是说进入学校或者受教育的这样的权利。但是贵族的女主人会通过举办沙龙来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自我教育，就她如何介入和如何了解公共事务以及公共生活，就是通过组织沙龙，通过他自己的社会地位来结交各种各样的人。用一个现在的词，从某种意义上他其实是实现了一种自我赋权。这个里边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在近代中国可能一个最有名的沙龙就是林徽因在自己家的客厅里面举办的这种沙龙，然后会请各界名流啊，包括当时很多归国的知识分子，就是积极讨论国家时政以及文学艺术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关于那个沙龙的记载，最有名的一个文章并不是关于比如说林徽因自己写的或者是别人写的具体讲述林徽因家沙龙的这种非虚构文章，最有名的其实是冰心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叫我们太太的客厅。然后这个我们太太的客厅呢，它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太太这个角色就叫我们太太，还不叫太太，就叫我们太太。然后这个我们太太呢是一个怎么说，她是一个中产的银行家的妻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吧。然后他在自己家里举办沙龙派对，这个短篇小说基本上都在描述这个家庭的装潢，还有我们太太的一颦一笑是多么的吸引人，她的美貌以及她的优雅让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她的身边。然后这个文章还写了具体描述了几个聚集在她身边的人，有诗人，一个风流的诗人，然后一个不善言辞的理工男、
okay.
还有一个外国寡妇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个小说是没有什么具体情节，它只是讲了比如说这某一天的下午我们太太举办了这样的一个沙龙，来了谁谁谁谁谁，然后后来大家都走了，然后太太和她的丈夫有一些对话什么的。它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太太只是一个贵族小姐，她没有任何真才实学。因为它里边有一个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地方，它写到就是我们太太虽然很爱谈论女权，但是她还有一个女佣人，
是继承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个中国新闻学这个阴阳怪气的光荣传统。
对，就特别阴阳怪气。然后包括还有她虽然讲到就是我们太太又画画又写诗、但她传达出来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太太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她只是长得漂亮， 所以才会吸引这么多人聚在他身边。然后他们沙龙也没有讨论什么正经东西，就随便读了一些不怎么样的诗，然后就结束。
然后顺便一个理工男，一个舔狗诗人是吧？就
对对对对对。这个文章是怎么说，影响力极大，就当时不还是说林徽因看到这篇文章就给冰心寄了一坛醋然后这真的是，然后后来就是在冰心晚年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说我写的不是林徽因，我写的是陆小曼。但是那时候反正林徽因也死了，陆小曼也死了，所以谁知道呢。但是很多人也说他明显写的是林徽因，不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就我在这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非常耐人寻味的地方。首先就是这个空手见女权，我就觉得非常有趣。见女权这件事情是有百年历史的，在中国舆论环境里面。然后其次，我在想，就是当我们读到沙龙的历史的时候，它其实里面谈到关于女性的自我教育，以及这是作为可能女性在某一些历史时段唯一参与公共生活的一个，在我看来是曲线救国的一个途径吧。我觉得虽然比如说冰心这样描述或者这样酸林徽因的沙龙派对，冰心自己作为一个派对女主人，她肯定也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召集大家来一起讨论事情，这个活动本身是非常具有意义的。而且我觉得对于女性知识分子来说，她可能具有比对于男性来说更多的意义，就是他来到自己家，他可能不能去一些公共场所做这样的活动，但他可以招人来自己家做这样的活动。我觉得这个意义上，就是沙龙活动作为一个以女性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有历史传统的活动，我觉得是不能忽略它的作用的。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沙龙非常代表了客厅这个空间它的阶级属性，以客厅它从来都是一个附属于私宅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它不是一个公共空间，它不是谁都能进来的。沙龙活动有非常强的这种 gatekeeping， 或者这种怎么说，就是谁能来谁不能来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底色在里面。比如说像我们太太这篇文章里面写到的，还有包括一些关于林徽因的沙龙以及冰心的沙龙的一些具体描述，它是有非常强的圈子文化的。有一些人是只去冰心的客厅，有一些人是只去林徽因的客厅，然后有一些人是两个客厅都去，就是这个是很耐人寻味的，就是这些圈子。然后包括比如说欧洲历史上的客厅，它肯定有很强烈的这种圈子文化，以及一些非常 exclusive 的属性在里面的。然后这个里面其实就涉及到了这个阶级和性别的交叉维度，就是比如说某一些阶级的女性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她们怎么在这个特定的空间里面利用了自己的性别，或者说发挥自己的性别和阶级的一些特长也好，优势也好，去进行一些事情。而另外一个更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历史上，比如说我们知道很有名的，在巴黎的二十世纪初有很多沙龙，有很多就是艺术家、文学家聚集的地方。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女性叫 Gertrude Stein， 然后她就在当时举办沙龙，这个沙龙就举办了几十年，然后为很多艺术家找到了金主，比如说毕加索。
是不是那个《午夜巴黎》里面有这就有这？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老太太，就《午夜巴黎》里面有讲的，就是一个短头发的老太太，
拿稿子过去给她看那个。
对对对对对，就是她，就是她，对，她是很有名的。那个时候就是在当时的巴黎，它其实沙龙本身也是一个，就是来自欧洲还有包括美国各地的非法国人的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叫他移民，也可以叫他难民，因为很多是比如说犹太人，或者是因为种种原因，比如说包括还有 James Baldwin， 他在美国因为种族歧视受到很多不好的对待，然后他在巴黎就非常享受巴黎的这种文化环境嘛，就是这些因为种种不同的原因流离到其他国家的人，在沙龙这个地方找到了一种归属。其实这个在我们太太客厅里面也有体现，就是那个外国寡妇，就有一个外国女人，然后那个在冰心的这个文章里面就描述她就是特别喜欢中国，然后就老往中国跑，然后她这个人也会出现在这种文化圈的沙龙里面。其实我觉得这都很有意思，这就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家不也是，大家都是中国留学生什么的。这种我觉得 沙龙也好或者客厅作为一个空间，它就给这些流散群体吧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社群感、
啊、
或者是精神家园之类的、
啊、
对,
对
它作为一种聚集，然后想到就这又是女性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多很多我觉得可以脱离开就是欧洲贵族的这样的一个语境去发挥的空间吧、
啊对对。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在做客厅的调研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书叫《客厅及工厂》，它是一个台湾的学者叫熊秉淳写的一本民族志研究、
嗯、
就是人类学研究、
嗯、
然后他讲的是在台湾60到80年代制造业就是飞速发展，然后出口特别的旺盛的时候，当时就是为了动员这些在家的已婚女性去加入到制造业的这种生产队伍里面，所以当时提出了一个项目叫客厅及工厂，
嗯，
就是它是为了在社区以及家庭空间里面进行制造业生产而存在的。然后这本民族志就是讲主要是讲已婚女性作为工人在台湾经济奇迹里面起到的作用。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就很兴奋，我就想说啊天哪，这难道是一本讲客厅作为一个空间的书？然后读完之后我就很失望，因为它跟客厅的关系就仅局限于，因为客厅及工厂这个标题是当时的一个政策，这是一个政策的题目，但是这个政策主要是关于已婚女性走出家门做工人以及在社区里面开展工业生产的一个促进项目吧。书中有写到就是说很多在农村或者是城乡结合部制造业的工厂会请很多很多代工，然后这些代工就会在自己家或者社区或者是任意一些小的地方开些小作坊然后进行生产。然后它里面提到的我觉得跟客厅最有关的其实是一幅图片，就这幅图片就是一个客厅的一个照片，然后客厅里面有男人在谈生意，然后有女人在搞生产，然后还有小孩在玩耍。这本书并没有非常深入的讲客厅作为就是一种私领域的空间它怎么真的参与到工业生产，以及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这个已婚的女性是怎么去协调自己的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以及作为工人的这种多重身份的。我觉得他这本书主要讲的就是说白了就是上野千鹤子的那个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对于女性作为劳动力要走出去要工作的需求，以及父权制对于女性要做家务要照顾家庭要协调各种各样的关系这样的需求的一个冲突、
嗯、
这个冲突发生的地点就是客厅。但是其实他这个书主要讲的还是工人以及工作环境呀，然后他们的劳资关系之类的，他没有特别的深刻的强调客厅作为一个生产空间。但是我觉得这书很有意思、
嗯、
就他其实提供了另外一个性别维度，就是我们在讲到女性与客厅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往往讲到的是女主人，这个女主人可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女主人，然后她可以调动她的精力以及财力去招待。但是其实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个城乡结合部的以及农村的台湾女性在60到80年代这个经济腾飞期间她们是作为工人存在于这个客厅里的，这个是一个硬币的反面吧、
嗯、这个很好玩。这个就是客厅及工厂，其实你抛开就是特殊历史时期不谈的话，其实它这个事描述的也很像我们现在这种互联网经济，包括我们老早之前说到的就是现在我们看的不是广播电视，看的是这种其实线上的流媒体内容，你在客厅里面的活动是很容易变成再生产的一环的，就你在客厅里面哪怕是看直播下单
你是产生流量的，你在做 digital labor。
对对对对，就不是像以前那种广播电视你只是一个接收端，就你现在也变成了一个生产者，就是这个太好玩了。然后为什么会出现在客厅这个空间，就我觉得跟前面我们讲 living room 的历史的时候说到的那个 drawing room 跟 parlor 的关系，就是说 parlor 是男主人用的，然后 drawing room 是女主人用的，然后在这里就好像是男主人，就包括前面我们讲那个沙龙也是，就是这个老爷们或者这个男人们从 parlor 走出去走到更大的这个公共场域里面去了。
对, 对，
然后把女主人们留
在了
这个客厅里，客厅里面这个关系是没有变的，只是空间发生了变化，
是的是的，
发生了转移，
是的是的、嗯、而且这个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就是说在经济腾飞里面给予男性和给予女性的机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的那个台湾这些制造业的男性工人他们都有一个老板梦，并且他们都能当老板，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中国的一个事情、
嗯、
就是大家都想当小老板，我哪怕只是开一个不到30人的生产小作坊，但是我就是可以从伙计最后一步步变成老板。而女性只有从伙计变成老板娘， 但是老板娘和老板的区别在于什么？就是老板娘是进行无偿劳动的，她为了维持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他不但要进行很多无偿的生产劳动、还要进行很多调节人际关系，给工人们做饭，然后负责照看所有的这些散养的小孩，就这样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对于女性来说，在这个经济腾飞的时代，他们其实是没有得到和男性相等的这种机会的，所以他们还是困在这个不管是工厂也好客厅也好这样的一个空间，而没有真的像他们的男性 counterpart 一样最后都成为老板。不过说到这个在客厅里面进行生产这件事情，其实也让我想到我们家客厅，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可以深入思考的东西。因为来我们家的很多朋友绝大多数都是从事与人文艺术设计相关的工作的，当然也有很多，比如也有很多码农啊，或者是一些理工科的。但我在想，就是我们看电影本身到底是一个娱乐活动还是一个生产活动、这个其实是可以思
考
的一个问题。对，就比如说当我们做设计工作，或者是当我们做进行人文的研究的时候，我们在看电影这个活动本身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消遣，而是它从各种意义上会反哺到我们进行知识生产的这个活动中，或者是进行一些设计图的生产的这个活动中。其实怎么说，虽然我们的客厅不是一个工厂，但是它也并不完全只是一个大家为了更好的生产的一个或者消遣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吧。
对是的、就是我们这种人悲哀在于你很难就是不带着那种脑子看电影。
对
就你总会切换成那种模式然后去审视那个片子。
而且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也许我们在一起看电影是为了更好的生产，如果我们都自闭了的话可能并不能够更好的生产，所以进行一些社交活动
对，
就是为了更好的更顺畅的生产、
这就是现代人的悲哀。我们聊这么大一圈居然回到了达菲，我们这期就是城市灌水之达菲 Pro Max Plus。
还想说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之前不是我们聊到那个合租、就是比如说生活大爆炸也好，老友记也好，这些情景喜剧。
对，
就我现在想到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些朋友里面我们家的客厅是唯一一个有发挥一些客厅的这个功能的地方吧。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之前我们聊到客厅这个空间是很模糊的、它是一个最容易被牺牲的一个空间。
对，
比如说我们这边很多人租房子，然后那个客厅就会变成一个另一个卧室，它就会打上一面墙变成另外一个卧室。
是的，
然后就没有客厅。我是非常不能接受这样的合租生活的，包括国内很多比如说蛋壳公寓也好，什么这种合租公寓也好，你就是像一个宿舍一样嘛，然后你就回到家就直接进自己房间了，然后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交流。我觉得这样住着是非常不舒服的，所以我每次跟别人一起租房找房子，首先就是我自己开始租房，搬出学生宿舍自己开始租房以后一直是有室友的，而且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我跟室友的关系一直都挺好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就非常需要一个客厅，所以每次找房子的时候也会特意就是客厅长什么样子什么结构多大，这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明白。
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是一群人合租的话，就是客厅是特别必要的，因为你虽然是大家各自有一个房间，但毕竟你们是有一些公共设施是分享的、所以就是怎么有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和一个比较和谐的这种就是 again dynamics 这个词，就是去分享你们的这个生活空间，我觉得是需要客厅去做一个缓冲的。如果你比如说你直接进家门就进入了厨房厕所，或者是进入了自己的卧室，那么你们对于厨房厕所的这个分享中的一些冲突是没有任何别的地方去解决的、所以我在提纲里写就是合租生活必须有客厅，就像餐厅必须要有厕所、因为你吃了你就要去厕所，所以你如果要一起生活你就要有一个空间 去建立这个关系，因为一定要有这个室友关系。
但这里其实可以引申出来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其实客厅这个空间本身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你需要为你的客厅设计或者说是建构一个锚点。
是的是的，
公共生活是要围绕这个锚点。对，它可能是电视。然后如果没有电视的话，就比如说我跟我室友之前在上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就是二 B 二 B， 然后中间有一个客厅，我们也没有电视，然后平时的话就是拿自己电脑画图嘛上课。我们就想如果把这个电脑桌放在自己卧室的话，这个客厅到最后一定就跟其他人一样会变成一个堆杂物的空间。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一个堆杂物和排这个厨房油烟的空间。 所以我们当时就说就是要把那个自己的书桌和电脑都设置在这个客厅里面，就把客厅变成一个我们公共的 studio， 这样子还能有一些交流。然后
对对对的对的，
其实你就是合租也是一样，比如说你们家是看电影，然后可能有些人是放个游戏机在那个客厅里面，
对对对，
就一起打游戏，或者放一个大的桌子一起打牌一起吃饭。这个跟客厅本身属性很像，就是它自己其实不具备一个强功能性，就需要你给它赋能吧，就相当于是
是的，
让它运作起来，不然的话就是你就算没有把它画成卧室，它也是一个被浪费掉的空间，
是一个储藏间。
对，
这个是个特别好的点，因为我自己开始就是搬出父母的家，然后自己在宿舍或者租房子之后，就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人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个空间是自己的，就是你会 claim， 你会宣布这个空间是我的，或者这个家是我的家，你是需要一定的建立的过程的，并不是说你住进了一间房子，这个房子就是你的房子，或者你会感觉到我对这个空间有所有权。比如说又回到客厅这个词，就是它叫客厅是因为有主人，你如果比如说合租的所有人都不利用这个客厅，或者是不在这个客厅分享这个空间的话，那这个家就没有主人，没有人会觉得这个客厅是一个我们共同拥有的东西，我们共同作为这个家的主人，可以欢迎别的人来我们家里。所以就是只有室友之间一起去经营这个客厅，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就有客的客厅。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在这边都是自己一个人嘛，就是没有家人。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和父母生活的时候，这家是父母建造的，然后他们可以欢迎他们的客人，或者他们允许你欢迎你的客人。但是到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家的时候，就是你怎么首先要营造一个家的氛围，其次让它变得welcoming， 就
是
可以欢迎别人，这也是一个功课。
对，
而且我觉得这确实是我们这些在外漂流的人的一个需求，一个情感上的需求。虽然我觉得并不一定是所有人都有这种需求，但是我个人的经验是我觉得如果能够满足这个需求，人会快乐一点。
但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年轻人的问题，就是现在老一辈人也面对相同的困境，就是电视在家庭生活里面变得不重要，然后整个家庭的公共生活其实也是缺少锚点的。
对，
稍微比我们父母年轻一点的夫妻和他们的孩子，
对，
其实是很难有共，
就是各自看电脑和 iPad。
对，他不像我们的上一代，他们可以就是和父母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然后可以很快乐。我们现在已经做不到了，他们现在可能就是差得更远，
是
就是我在 我
各玩各
王者荣耀，然后妈妈在看韩剧，然后爸爸就是在边上刷手机不知道看点啥，就其实
普普，
对，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面临一个包括对客厅这个空间重新定义的过程。就像我们一开始说，就我们成长经历肉眼可见的看到电视改变家的形态，然后现在电视感觉有点就是在失去它的魅力，
可以装个投影仪，现在我们家技术升级了。
考老师家上周刚刚升级淘汰了彩电是吧，换上了投影仪。
现在电视是吃饭的时候看，投影仪是看电影的时候看的。最后再说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也是我在查客厅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想到的，就这么多关于客厅的东西全都是关于家装修的，就是关于消费主义。在之前越烤越糊我们讲捡家具的那一期有聊过这个，就是你对于家的这种想象是完全来自于我要买什么，你要把它布置什么样，基于你要买什么东西，然后你买什么东西就决定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你想通过买什么东西或者放什么东西来体现自己是什么样的。就是这还是说到比如说我们都是在美国，但是我们在美国都是不定期的，虽然就有一些朋友是有绿卡的，但是回国或者是离开这座城市是永远悬在我们头上的这么的一个达摩克里斯之剑，它总有一天会掉下来。这种悬浮的或者这种临时的状态我觉得是让人很难产生家的感觉的，所以我们家的策略就是捡一堆东西。今天我室友又捡回来一堆书，就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临时的，因为是捡的东西所以他们很容易被丢弃或者是被新捡来的东西替代。但是我觉得当捡这个行为形成了一种习惯以后，它其实跟买是一样的，它就变成了你的一个确定自我的一种方式吧。所以我为我们家拥有很多奇怪家具捡来的或者是之前的租客留下来的各种途径获得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感到很自豪。我特别
喜欢考老师家捡的那堆奇奇怪怪的东西。反而考老师家是我觉得就是真的特别像家的一个地儿，就是在我纽约去过这些朋友的家里面，就我们 住的真的就是一个公寓，
宜家样板房。
对对对，但你的也是真的想家。就是考老师也在说，他们家的这个临时是一种永恒。
是的，
其实我觉得住宅在你居住的这段时间里面，它不断变化，然后它的这种临时性其实应该就是一种常态。
嗯，
然后但我们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新鲜，是因为就是我们的成长经历里面，这种临时性被从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空间变化转移到了这个不停搬家上面。就我们一开始住的
筒子楼，
对，筒子楼，然后搬到新一点的家属院，然后再从家属院搬到这个商品房小区，就这个过程让你觉得好像每个家里面的这个室内布局是固定的，这种房子的临时性就产生一个很神奇的遮蔽。
嗯，
它没有办法让你衡量你的生活给你这个居住空间带来的影响。
嗯，
所以我们现在国内的装修就给我一种感觉，装修的时候都像是在给自己的房子画遗像，
而且是越久越那个，就好像这个房子就永远就是这样。
对对对，
其实完全不是，而且你还中途还会再装修什么的。
是，他就很想做出来这样，然后等这个房子到死的时候也这样，然后以至于大家都觉得在使用过程中就是给当时设计的这个东西做出来任何变化都是一种破坏。
其实这个在国内就更有意思，因为国内的产权应该是70年吧还是多少，讲道理商品房小区几乎还没有什么人经历过你这个房子的死，就是你的产权到期。 对我们的历史只有这么几年才这个商品房、
啊嗯、其实正常情况下这个家应该是在主人的生命结束之后，然后并且没有新主人的时候，他的这个真正的生命周期才结束嘛。然后我们历史上面其实有好多这种例子，就是一个家在主人走了之后变成了一个遗产，变成一个化石。
嗯，
就是我们现在参观很多名人故居都是这样子，甚至有很多博物馆都是从家改来的。
对，
我能想到最有名的一个就是那个约翰索恩的博物馆，就他是一个英国的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师，然后他又特别喜欢从世界各地搜罗那种古董，包括建筑构件密密麻麻的摆在自己的家里面。然后他死了之后就是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然后就把他的家直接变成一个博物馆。就我觉得现在也是最有名的这种就是以家为单位的博物馆之一。但是那个我跟小王最早录的那个阿姆斯特丹那个节目里面其实也有好几个是这样子的，猫的那个，
对，猫那个博物馆，伦勃朗的故居，
还有那个安妮之家
啊，对对对，
就是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子的，就是要接受它这个东西就和你的衣服一样，是要随着你的阅历的增长和你这个人生阶段不同会不断变化的。其实跟审美和设计的关系不大，它是一个关于你如何自处，然后你如何跟你的生活的这个空间相处的这么一个问题。就以至于现在就是好多人不能接受就是一个新房没有软装没有什么，大家就觉得哎呀说这是毛坯房，就在室内设计里面特别是这个家装里面变成了一种布景式的，它不真实反映你哪些东西是你生活带来的，它布景式在你住进去的一刻就结束了。但其实应该是反过，应该是你住进去的时候这个房子生命才刚刚开始，而不是说你寄居进了一个就是枯木里面然后等着它慢慢腐朽掉。
真的
耶，给大家一个祝福的话就是希望大家的 living room 都真的是 living room， 然后也希望大家的客厅常有客人。
最后如果要我给大家献上一句祝福的话，就不要让你的新家从一开始就变成你的故居。变成一个设计师给你画的故居。
怎么可能像一个威胁。
说的好啊、
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还好自为之。